家好，我们是 Sion Silver，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今天呢要介绍的是一直都很想要介绍但是拖到现在的泪之女王
Queen of Tears。
对，那这部片呢它的编剧朴智恩就是这个当初写过来自星星的你啊，蓝色海洋的传说，爱的迫降等等。
超级王牌编剧哦。
对，超级王牌。那它的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很简单，就是在描述一对结婚三年那但是这个老婆是财阀的后代，然后这个老公呢是一个一般的中产阶级吧。
基本上呢你就想所有你看过的比如说财阀爱上小员工小秘书，
是什么霸总跟小秘书之
类的，类似这样子
的
故事呢，
然后性转，
对，只是性转而已。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他不仅是这样啦，他还结合了我会说有部分的寄生上流的结构。
OK，
对，结构或者是反派的设定。
对，
那所以其实就是从这种就比较撒狗血的这个剧情中呢玩出这个新花样。
但是再加上金秀贤跟金智媛，那基本上就是已经一定会成功的元素了。
我觉得金秀贤实在是选角选得太好了。当初一定也是针对他就是
在写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当成是这个标的来写的。
对对对，因为其实呢大家都有在讨论嘛，不管是在剧情就是说影集上架之前或者是现在播到第八集嘛，它总共有16集，那大家都在互相的去猜测说到底这个泪之女王的这个泪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女主角很爱哭，还是说是她的故事很悲惨？那其实呢现在大家有一套说法，就是说这个泪之女王呢应该这个泪指的是金秀贤，就是这个男主角，因为这男主角的确很爱哭。
对，
那泪之女王是什么意思呢？
泪的女王。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
金秀贤就是泪她的女王。
对对对，所以
或者是说呢会让你笑到流眼泪。因为我虽然没有整部追但是呢常常就是听到 Simo 在外面就是捧腹大笑，然后我就会去，然后就会回带给我看刚刚那个场面，真的是非常好笑。
好，那好，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男女主角，应该说这两个主角，然后跟他周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好了哈。那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算有什么雷啦。
对。
那但是呢，就是待会要爆雷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警告一下。
哦，你是说那个客串演员吗？
OK， 那个其实也不算雷了，因为已经一堆、那個、
大家应该已经被洗版了。
对啊，
就送这种机出来客串。
而且就是都是直接图片就出现，所以你就算想要用什么文字去避雷其实也没有意义的。
对，
因为直接他就是剧照就直接拍了。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大家会搞不清楚他现在是在演哪出啊，对不对？
对哦，因为他很多部戏其实都是这个造型。然后也是这个表情。好，那我们先介绍这个泪好了。这个泪呢就是金秀贤所饰演的白贤佑。好，那他是这个Queen's 集团，就是这个财阀这个集团的这个法务理事哦。那他呢其实算是中产阶级，那但是他觉得他在认识这个女主角之前，或者是知道这个女主角的真实财阀之女的这个身份之前呢，他觉得他自己家很有钱。
OK，
因为他们家有一个超市嘛，
就自我感觉良好。
对对对。然后呢他还是他爸爸还是当地的里长。
对、
然后他们家好像在首尔也有一个，我忘了他说什么什么什么长租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以韩国的这种
标准来说，
就是他们在首尔是有一间房子的。所以也算是就是
自以为了不起。
对，真的很了不起。
但是呢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
对对对。所以然后因为他也是首尔大学毕业的嘛，所以他其实我相信他从小到大再加上因为他的高颜值所以他一定就觉得说自己很像是王子，
人生胜利组。
对，然后所以当他认识这个女主角他是在工作场合认识的嘛，那这个女主角是以一个实习生的概念进来，那其实他并不知道，一开始男主角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对，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女生有点白目，然后有点傻气。就是好像很多事情都不会做，就连影印呢都只会在那边踢影印机发脾气。
对，
就觉得说这女孩子
娇生惯养的，
对，好像很需要我照顾她保护她。那所以其实他很快就就是对这个女主角红海人 一见钟情了。那所以当他在告白的时候呢，他也是毫不客气的就把他家里面的这个就是背景全部数了一遍、嗯、我忘了是说家里面有几头猪还是几头牛啦反正他连这种东西他都全部讲出来。所以对于这个红海人来说呢，他真的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哦、嗯、
就是男主角以为说哈你看我条件这么好应该是能够很 impress 对方、欸、
对对对，
但是没想到哈你想这些是什么东西
对
我一个月零用钱就已经比你全家的财产还多了。
对，而且就是我相信对于这种财阀之女来说，她应该是没有办法理解一头猪的这个实价是多少、嗯、对不对，她没有办法去对应说 OK 就是我家的这个财富跟几头猪是相匹配，就是说他并不知道几头猪等同于多少钱
这样。对，
好，那我们来介绍女主角，就是由金智媛所饰演的红海人。
哦，金智媛就是那个我的出走日记里面的小妹。
对，那个小妹、嗯、那的确一开始你也会觉得说哎，她怎么好像沿用了小妹的这个面无表情、哦、
面瘫女。
哎，面瘫面瘫、嗯、对，那但是她后面就是在描述他的人生有一些转变的时候，哎，那个演法就不太一样了哈。
是。
那这个红海人呢，他就是这个 Queens 百货的社长。
对。
但是一开始他在刚认识这个白贤佑的时候，他的确就是以这个实习生的身份进来到这个集团里面去工作，就是算是有点隐姓埋名了哈。但是后来当然就是他向这个白贤佑，就是他未来的老公揭露他的身份了，嗯、然后也向他的老公保证说嗯，相信我，就我绝对不会让你流泪。
请问他是先揭露身份才接受求婚，还是先接受求婚才揭露身份？
哦，好，他先揭露身份了、嗯、然后呢看来是把这个白贤佑给吓跑了、嗯、因为的确白贤佑我觉得他一方面是吓跑，就是说他不知道说、嗯、哇原来对方是这样的身份，等于算是我的工作的一个大老板的女儿嘛、嗯、所以他一开始我觉得他是有一点惊恐的。
对，
那但是呢我觉得另一方面呢，如果我是他，我想象我当初跟这个女孩子告白，然后就是就等于是炫耀自己家财有多万贯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后来得知的时候、嗯、他应该是更多的是感到羞耻
丢脸。
对觉得说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在他的面前自处、嗯、但是当然这个红海人就追上前去了，而且还是用非常浮夸的方式搭了直升机去到、这个
哦、我以为是骑着独角兽
哎，没有就是搭了直升机
踩着七海什么什么什么七色云彩。
为什么七色云彩、啊、
就是之前那个孙悟空的时候、嗯、那个紫霞仙子说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就会踩着什么七彩什么什么七色云彩、
哦哦、
对、
哦、
来到我面前
哦、OK 好，那反正红海人就搭着直升机来啦。
哇，也是非常夸张。
对，那所以他就跟未来的这个老公保证说哎，我绝对不会让你流泪、嗯、但没想到呢他果真就是一个泪之女王来着就是未来他老公我想哎，我现在看到现在第八集嘛、嗯、应该八集里面大概
每集都哭，
没有，大概有一集可能没有，但一两集没有哭吧、哦、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几乎你就是时不时就可以看到他又在哭了。但我必须说金秀贤真的很厉害、嗯、他的哭法哇百百种，
不管是真诚的哭、搞笑的哭、嗯、还有什么哭，
还是说哦，还是这个眼眶泛泪、嗯、但是不要让他滴下来，
是、
哦、或者是愤怒的哭哦，就是各式各样的情绪所 drive 出来的这种哭，
对，
都很不一样。
OK，
他真的是好会哭哦。但而且为什么看到他哭，就忍不住想笑呢？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继续。哎，我想想看啊，要不要先介绍其他的角色呢？嗯、也可以、啊。
我们走着瞧。
好，我们走着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又到了我们早买早享受不买找最瘦的好物推荐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就是 Osim 最新推出的按摩枕 V 手暖摩枕啦。我们呢绝对是 Osim 按摩枕的超级粉丝哦，
真的，
他几乎呢每一代推出的我们都买过，算一算呢现在已经买了大概五台了、哦、然后呢我们试过非常多品牌的按摩枕，还是会觉得呢 Osim 最舒服、嗯、几乎呢可以说是一款媲美按摩椅等级的按摩枕哦。
对，而且呢这一款按摩枕它有个可爱的小名字叫做 小 V 枕。
哎，怎么跟我们的好朋友名字很像？
那它的大小呢，就跟小枕头一样轻巧哦。嗯、然后重量呢，也只有1.8公斤。
怎么跟我们的小朋友好朋友很像？
好恐怖的小朋友。好，那这个小 V 枕呢，它使用的是按摩椅等级的这个机芯哦。那没想到 Osim 连小小的按摩枕都有这种按摩椅的规格，它能够紧扣你的肩颈，双向式的拨筋，而且呢，可以按到你所有想要按到的点，非常的有深度，而且手法非常的细腻，不会有机械的感觉，
跟一部好电影一样的。
哎，真的真的真的可以满足我这种吃很重的人哦。嗯、而且呢，它还有免插电的设计哦，充满电之后呢，你走到哪里就可以用到哪里。嗯、像我们自己使用 Osim 按摩枕呢，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我都算不出来了。对对对，但是自从买了第一颗之后呢，我们用的就很上瘾哦。之后呢，每一代只要有出新的功能呢，我们又会忍不住再来收集哦。但其实呢，它本身是非常耐用的，所以当初的这个第一颗呢都还很好用哦。
所以我们每买一台呢，就代表说可以同时多爱一个部位。
对，而且说实在很离谱啦，因为我们家其实只有两个人，但居然可以把 Osim 按摩枕当作杯子在收集、
对，就是你转过头来，那边有一台，转过台，那边有一台，
对，全家的那个每个角落都有一颗，像床边有两个啊，然后沙发要放一个啊，然后车上再放一个啊。那最新买的这个小 V 枕呢，就要绑在这个电脑椅上面哦，陪我们边工作的时候边使用，真的是超级过瘾。
对，而且他们每一次推出新品呢，都很有感哦。那这次的小 V 枕呢，就加入了他们 Osim 独家的 V 手科技，那使用上的体感呢，就会跟真人一样，像在帮你揉捏啊、拨筋啊。所以像我们这种肩胛骨很容易酸胀的人呢，用这个小 V 枕来拨筋舒缓呢，就非常的适合。
老实说，我觉得它这一次这个球体的立体感真的很有深度跟广度。因为像我之前应该说我一直以来啦，就是睡前的时候喜欢先按小腿，然后来放松一下。那这一台呢，它的按摩范围是很大面积的，所以小腿放在上面呢，就可以同时按到这个阿基里斯腱啊，然后跟小腿肚啊。那所以它的这个球体运作的立体感呢，很深层，可以去抓捏到呢你的酸痛处哦。那再加上这个热敷的功能呢，常常不小心按一按就会按到睡着。
对，所以像我们这一次去静香呢，虽然行李已经不少了，我们还是决定要把这个小 V 枕扛在身上带着去用哦。然后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新款的这个运转的声音呢也变得更小了，就算呢是在你在用的时候，或者说我在用的时候，也不会打扰到旁边睡觉的人哦。而且这个新款呢，除了可以热敷之外，还可以随意的去切换旋转的方向，按起来呢就有更多的变化。像我这个非常粗壮的二头肌啊，
有吗？
或者是大腿外侧都很好按哦，尤其是重训之后呢，就可以一边放松一边追剧，真的是很方便。
而且我觉得 Osim 有听到像我这种有洁癖的这个消费者心声，因为呢，我一直以来为了保持干净啊，所以都是一买回家哈，就赶快套这个我们自己的抱枕套，那再来去使用哦。那但是这一次呢，他们有推出这个可以换洗的枕套哦，那不仅呢新款可以用，那像之前买的按摩枕呢，也都可以试用哦，而且它的这个颜色是非常淡雅的，跟我们家的风格也很搭配。
是的，
那这款小 V 枕呢，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爱用的小物哦。一天不按呢，浑身都不对劲，所以欢迎有兴趣的听友可以点击文字说明栏里面的连结，还有专属的折扣码可以使用哦。好，欢迎回来。那当然呢，一个影集里面它不可能只有这个男女主角嘛，它势必也要有这个会进来去竞争的一个男二，或者是你可以把他当反派的角色哦。那他呢，就是由这个《黑暗荣耀》里面的这个宰俊所饰演的尹英胜。好，那这个我讲反了耶，他应该是。对对对，没错没错，他的剧中的名字叫尹英胜，因为我太习惯叫他宰俊了。
我有看到一则新闻，就连剧组人员看到他都叫他宰俊，今天实在是太成功了。
对，真的太成功，
就跟严正一样，贤正。
贤正。
对。
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尹英胜这个角色呢，他也是他算是一个华尔街分析师出身哈，然后反正呢，就是在剧中他所描绘的他的模样，就是一个投资者、投资家，然后所以呢，就跟这个女主角她很想要延揽的一个国际品牌的这个大老板非常交好，势必一定要这样子吗？你一定要让这个男二有一个
有什么东西 东西是，
对，是女主角想要的，
是能够动摇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他现在就回国啦，然后呢，哎，他就拥有这个女主角很想要的一个人脉。那当然呢，这个女主角也有一个弟弟哦，那这个弟弟也很算是也很希望能够获得这样子的资源啦，所以就有一些竞争关系哦。那这个尹英胜呢，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秘密身份，那在应该是第七集第八集其实就揭露了、哦、那诶我要讲吗？
我觉得先不要讲好了，
有 还没有必要讲、哦嗯、好好好 OKOK、okay, okay,
但是反正呢、啊、就是根据编剧的秘诀呢，就是每个人之间都要有关系
一定要，不然这个冲突戏不够多，你就会被老师标注在你的 Word 档上面，就写说这一场戏重写，
没错，所以我们的剧本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原本的一个配角蹦突然就变成男主角了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好啦，那再来介绍这个女主角的弟弟哦，叫做洪秀哲、嗯、
对，
那他是由郭东延所饰演的，
郭东延超级适合演这种富家的儿子，然后呢
软烂、
就是、
软烂的感觉、
就是、没无能但是呢非常可爱
对对对对，真的，因为他好像在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啊、里面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哦。那他呢因为他的姐姐对他来说很强势嘛、嗯、那所以其实他很多时候都被姐姐给压着打哦。那所以他的个性呢也因为爸爸妈妈特别的保护，特别的算是偏心、嗯、那所以呢他就也有一点就是像徐阳刚刚讲的，就是明明就很没有能力，但是呢他就很要求表现，
对，
所以很多时候呢反而会捅出一大堆篓子，然后需要让这个男主角也就是白贤佑出来去拯救哦、嗯、那势必一定要这样子的呀，因为呢在一个群戏里面你一定要有一种有一个角色是
专门扯后腿的，
对，扯后腿、哦、然后诶他又很搞笑，然后他却又很讨喜，就一定要有这样子的角色啦哈。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几个主要的角色。那再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另外去科普的东西好了。
对，
因为其实在看这个泪之女王的过程中呢，就的确就一直觉得说哇这个女主角很像是以前在新闻里面常会看到的三星长公主李富真、哦、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很知道李在镕的故事嘛，就是李富真的哥哥、哦、因为就是这个副会长就是多次进出监狱
对，也成为了非常多韩剧里面揶揄的对象
对对 对没错。那所以呢这个李富真大家对他的印象比较像是说诶他的确是经营三星旗下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叫做星罗酒店、嗯，然后好像还有一个爱宝乐园也是他所负责的、哦、然后而且呢他还登上富比士的这个韩国女首富的这个榜单哦。那他个人比较特别的一个感情关系呢，我觉得有可能某种程度成为了编剧的一个创作灵感啦、嗯、因为其实呢他在应该是1995年的时候，他跟他的这个平民老公，他们是这样，韩国是这样讲的哈，就是出身平民的一个老公，那可能当初也是他们家的保镖、oh. 哦、结婚了。那当时候结婚的时候当然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就是门不当户不对啊、嗯、然后三星的这个集团的这些大佬们也都是极力反对的哦。
对，
但毕竟人家是真爱嘛，所以人家就硬是结婚了。那后来呢诶也过了大概15年的这个婚姻生活哈，但是呢后来也是轰轰烈烈的离了婚。
对，
好，那离婚的时候听说也是就是创下韩国的这个离婚什么那叫什么财产分割还是什么、嗯、
对，
就是反正就是后来他老公对还可以拿到将近台币大概3亿多的一个、哦、分割财产的一个记录啦。所以其实真的跟这个男女主角目前的走向是蛮像的、嗯、好，那至于 就是当初这两对其实都是真爱，那在戏剧中呢，编剧就让我们看到爱情的希望，也就是说即便呢在婚姻里面三年都过着就是生不如死的生活，然后两个人要离婚了，但是呢最终爱情还是会回到这对家人家偶身上，
但是也才三年
对，也才三年因为人家真实事件呢可是结了十五年，他们可是维持了这婚姻十五年我觉得真的是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啦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后来去科普到的一个有可能就是这个灵感取材是三星集团的这个李富真的一个故事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要来分享一些在剧情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贤佑就是金秀贤饰演的角色呢为什么从头哭到尾他的这个婚姻到底是有多凄惨呢，然后他的这个婆家不是婆家，他的岳家
算是婆家，
他的岳家
基本上就是入赘的概念了啦，
很像是入赘的概念，虽然不是 officially 入赘，但是他真的就是被人家当入赘的人给对待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剧中呢，这个贤佑为什么从头哭到尾为什么这么委屈那当然呢，就是讨论这个议题，我也忍不住在 IG 动态上面呢，来发。问一下百万网友呢，你们有没有就是婆家或岳家很离谱的一个故事然后请大家来分享
我相信是不少的
还真不少而且呢好多真的看呢令我也感到很心酸也忍不住想要为他就是滴下一滴眼泪，因为呢我发现就是蛮多故事其实比这个影集讲的还要再更离谱对，所以待会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故事好，那我们先从这个剧情开始来分享好了，因为其实这个白贤佑呢其实他为什么会这么凄惨呢当然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对于他老婆有错误的期待因为呢当初他老婆在算是告白或者求婚的时候就是告诉他说我绝对不会让你流眼泪所以那个我觉得这个老公就某种程度有一种错误的期待啦，但是呢就是过去就进入这个家庭之后呢他才发现说原来就是
原来眼泪是必备的
对是必备的然后而且在这种就是富财阀之家其实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是身不由己也就是说他老婆很有可能也是挡不住的也是没有办法帮他去维护的譬如说从最简单的开始讲譬如说第一个他得要跟就是他的岳家所有的人住在一起而且这个住在一起呢不是只有岳父岳母
对
还有呢他的这个小舅子还有小舅子的老婆还有小舅子的孩子
那你基本上就想就是婆家嘛对不对就是跟一个媳妇嫁到
很像很像
对对
其实你就想象
就是一个大家族你嫁进一个大家族的一个概念
对然后呢所以你想看在大家族里面他们可能一年到头也有很多的这个家族聚会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祭祀的过年过节的一些场合那这些东西呢照理说也应该是由这个财阀家族他们自己去找不管是他们身边的助理还是找什么样的人来筹备就好了但没想到呢连这个家族里面他们每逢要祭祀的时候都还要这个家族的所有的这个男伴要怎么讲男性伴侣
对
要进到厨房里面由他们来煮这些祭品
基本上就是媳妇儿嘛
就是媳妇儿对然后所以你就想象在那个厨房里面不同的人就会开始在那边抱怨就说想当初我可是什么台大外文系的所以我是比喻啦因为我不太熟悉他们的这个学校想当初我是台大外文系我现在居然在这边卷圈春卷类似像这样子要不然就另外一个人说我可是这个就是什么欧洲毕业回来的建筑师我以前都是在画图的结果呢我现在是在帮蛋糕画这个糖衣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其实就看了真的是你会一边想要笑因为呢你会忍不住笑说哇终究 终究有一天是由男性来承担这件事情。
没有终究啊，你还记得醉打金枝吗？对，那几位驸马
哦，你可以讲一下吗？
就之前我们介绍的一部港剧，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在讲应该是唐朝时候嘛，就是有一个公主，那她就跟一个驸马结婚，那个驸马也是一个平民，反正就是她成为驸马之后呢，就虽然位居高位，对不对，变成就是突然变得很有钱，但是呢毕竟人家是公主嘛，皇家的，你就得要去配合人家，对不对？比如说捏着你的脸对着人家笑啊，对不对？叫你去做什么官你就得要去做啊，对不对？就基本上是同样的概念、啊、
对对 对, 对, 对、嗯、那这个白贤佑呢，其实当然像刚刚讲的，大家可能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一般在社会里面媳妇要做的这些事情，白贤佑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为难的，就是说他的人生或者他的职涯也会被他的岳家所安排、去插手，
那肯定的。
譬如说呢，就直接说我们就帮你准备好，那你明年呢你就直接从集团离开，然后你就直接去国外再念个什么硕士或者再念个什么学位回来。那其实这个东西呢，我在科普这个三星集团的时候也发现呢，其实当初这个就是李富真他的老公他的前夫的确那时候也是被他们公司要求说要去美国深造，然后回来要做不擅长的事情，因为他好像回来他就空降什么三星电机的这个社长还是副社长。
但我觉得这应该也都是为了面子，你知道吗？
对啊，
就说好，既然你都嫁进来了，对不对？好，那嫁进来我没办法管，但是我总不能让人家闲话说，你看也没有学历，
就是、一个保镖出身，
好，那你好歹去国外，对不对？去读个什么学位回来，至少在你来这边当个副社长的时候，我跟你讲说啊，你是国外什么什么学校毕业的。
是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为了他们自己集团的
面子为主、
啊、当
然对对
对、啊、
没错没错、那所以贤佑呢也很为难的，就是要婉拒就不想要再出国念书了。因为其实事实上他也已经是高材生毕业、
啊、
就是那个首尔大学法律系耶，但是因为对于这个集团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那你日后如果是要在集团里面担任更多的这个角色，
对啊，
你
没有个常春藤的学位是不行的。
哎、
对
对对，那当然呢还有就是他也觉得很凄惨的是，他身边呢24小时就跟着一对这个保镖。但其实也不是保镖，比较像是那种在他后面确保说
监视的人，
对，确保说这个孙女婿呢不会犯错、不会做出什么逾矩的事情，
或者是当他做出这些事的时候呢留下证据，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留下把柄，
没错没错，日后就可以去要挟他。因为其实白贤佑呢他在第一集就让我们看到说他实在是非常想要离婚，可是他为什么离不了婚呢？并不是说他当时候对他老婆余情未了而是呢他看到他的岳父或者是看到这个集团会长也就是他的这个哈拉布基就那个爷爷哇，他们这个财阀一家呢都是非常无情的
对，
就一旦呢把你吃干抹净，
失去利用价值之后，
对，就那叫什么走兔烹走狗
走狡兔死走狗烹、
啊、对对对
飞鸟尽良弓藏
啊，
狡兔死走狗烹，
是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其实他也很害怕，他就觉得说啊，虽然我是念法律系的，虽然我本身也有这个律师执照，可是我也是会怕我一个人要怎么以一己之力去对抗整个集团呢？
对，讲着讲着就哭了。
对，又哭了。然后呢当他的这个好朋友就说哎，你喝醉酒的时候真可爱啊、然后他就开始哭得更厉害，就说谁叫我哭的时候就是这么可爱呢？所以我老婆才会爱上我，所以我的人生就毁在就是我实在是太可爱了。
那大家想象金秀贤在演这些戏就会觉得、
真的是太可，他真的演得好生动、他好歹36了吧，好像36岁了，
对，
可是
他跟之前来自星星的你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一个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他可能跟许光汉是类似的那种、就是表演的 range 很广、也就是说 maybe 有一部分的童心未泯，
然后都很自然
很放，
因为就跟你讲、最难演的真的是喜剧、那个节奏真的很难抓、
他节奏真的好，
对，
他好
抓不到喜剧节奏的你就会觉得很勉强、很生硬，
真的真的，
但是如果有喜剧节奏的就是浑然天成、
真的浑然，
对不对？说哭比如说讲一讲突然他的那个眉毛就这样八字眉一出来然后就开始哭，你就不会觉得他在搞笑，可是就很好笑。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白贤佑他的 天上掉下来一个礼物哦、嗯、也就是呢当他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他终于要离婚了，然后他拿着这一纸离婚协议书呢去找他老婆海人哦，结果没想到呢一进到房间他老婆就是面色凝重、嗯、然后告诉他说我得了癌症，
对、
哦他应该是就是脑部长了一个什么云状的这个脑瘤、嗯、
非常罕见的一个疾病，
对，那所以治愈的几率呢、嗯、听说只有一半，但是也不确定，那 anyway 反正这个医生是说这个他老婆大概只有3个月不到的这个性命、嗯、所以这个白贤佑呢
突然
立马就
好像天籁一样听到这个消息
马上就警报他老婆说傻妹哦我爱你，你放心好了，我会陪你走过就是这3个月的这个疗程、嗯哦、你绝对不会死的，你绝对怎么样怎么样的，因为呢他就是在前不久才发现原来他老婆呢签下了一个算是继承的协议书、嗯哦、然后好像是确保说不会把就是财产给留给这个老公，
对，
所以呢白贤佑不能白离婚嘛，
对，
对不对，他离婚是有风险的呀，会被这个集团搞、啊、
但是、嗯、老婆死掉的话
对
就完全不同了，突然觉得我读的专业派上用场了还好我是读法律系的
这就是那个角色设定的时候很重要、哎、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每次在写人物小传的时候就会想说我就不知道我这样设定到底对不
对，
对
啊，老是刑警，一天到晚都是刑警，
对啊，我会不会一直要重写呢所以呢苏央就忍不住就是说哎，那干脆就是小传先不要写，然后赶快就直接先跳入这个剧情、嗯、直接去先把剧情写完然后再回来来修小传，或许也是一招吧、嗯、
走得巧
好，走得巧，那所以这个白贤佑呢就在这个给离婚协议书的当天就发现啊人生突然变彩色的、哦嗯、所以接下来他就当然就是对他老婆
百依百顺
百依百顺、嗯、然后献上各种的殷勤，但没想到就在这过程中他回忆起在婚前对他老婆的真爱，
就是他们真正幸福快乐的那段时光，
对、嗯、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就是第八集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台词，但我觉得这不算暴雷啦、嗯、就是他讲过一句台词，你不需要生病、嗯、你也很有可能会遗忘过去的回忆，
哦，
对，因为他老婆大家想象得了脑瘤，那当然后面很有可能就会演出类似像就是脑海中的橡皮擦那样子类似的这个、嗯情节，
是没错，
那所以对于贤佑来说他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逼迫自己或者是假扮爱他老婆，反而就是做着做着、
嗯、
就回忆起过往他们的爱情，然后也做着做着就发现的确我是可以，我对他好他是可以感受到的、
嗯、
然后他也会回馈他所接收到的爱情，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在过去这3年、嗯、其实让他不能忍受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老婆的比如说反反复复或者说他的这个脾气不稳定等等的、嗯、但是当他知道说老婆原来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其实我觉得某方面他开始能够释怀，
他也可以谅解，
对，就原来其实不是我的错、
嗯、
对不对，是因为这个病的关系，
对，
所以他反而是我觉得他在知道不是自己错的时候应该是有松了一口气，
哦，是，
对不对，
没错、嗯、然后而且也因为就是他老婆小时候有发生一件惨事嘛、嗯、那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雷啦，基本上就是他的就是他这个女主角小时候有落海过、
嗯、
然后她的哥哥去海里面拯救她，但也因此而溺毙了、
哦、
那至于这边是不是真的是她哥救她，我们就留下一个问号，但 anyway 前面的剧情是这样子演的、
哦、
所以
也就是说这个女主角曾经因为经历过哥哥为因她而死的这件事情、嗯、让家族对她其实是有一些
芥蒂、
嗯、
对，然后所以女主角也变得个性比较强势或者是比较
defensive 一点、
嗯、然后在情感上面也比较容易冷漠跟被动，
对，
因为他毕竟就想象他可能过去30几年来他其实就是他其实是不断自责的、
嗯、
他可能打从心里面觉得我不值得被爱，
是
因为我害死过我的哥哥，
冒牌者心态，
对、嗯、那所以反而这件事情也让贤佑知道的时候等于再加上前面知道他原来生病，再加上他小时候有一个创伤，那再来就是贤佑也可以理解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岳家会对于这个他老婆或者是对于他来说好像比较 比较冷漠无情、嗯、他也可以谅解这件事了，所以即便后续他在他们两个人在遇到更多的挑战跟困难，那对于这个贤佑来说他反而就不想要离婚了、嗯、他反而就更想要守护在他的妻子身边。
是的、
哦、好，那今天算是算是围雷哦，还蛮厉害的、嗯、那就鼓励大家可以赶快去跟上进度哦，就是我现在已经每周都很期待周末赶快来到，就很想要赶快，
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么一部让你就是一直想要不断的追的。
对对对，前面倒还好哦、嗯、前面就只是觉得说 Oh my god， 你确定你要弄脑瘤这件事情来撒狗血吗？
而且看的我都很想要追，要不是我现在在读三体的小说我早就去看了真是的。
好，那其实呢在最新一集里面呢，就像刚刚前面有讲到宋仲基有进来客串、嗯、那他到底是不是以这个黑道律师文森佐的这个身份进来客串的呢，就留给大家看、嗯、那再来当然也有一些很惊喜的客串，例如说精神科医师吴正氏、也就是当初在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里面呢
演他哥哥的，
对，是演金秀贤的哥哥
铁的酱，
对他他也是铁的酱吗？
对、
啊、对对对，
机不可失里面的
好
好笑，铁的酱你又不姓呛，你为什么要铁的呛呢？
好啦 anyway、okay. 那里面呢也有一个小配角，但是呢、嗯、你乍看你会觉得这个角色怎么可以在这边演小配角呢，也就是在我的大叔里面演都俊勇的那个金永敏、然后他也曾经演过这个夫妇的世界里面那个劈腿的老公，
对、
然后他也是爱的迫降里面的那个窃听的军人、这个金永敏他在这一出剧里面演男主角爸爸的好朋友，
对，
那其实我一开始看到他出场的时候就想说有鬼哦，
对啊，
怎么可能让金永敏来演这种小咖咖呢？
你不看看编剧是谁？
对，果不其然后面我相信有蛮多他的戏份的、好 OK，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在这个百万网友的这个大调查里面看到哪些就是婆家或岳家很扯的事情、素央要不要快速的、你这样看过去你第一个让你忍不住很吸睛的看到的是什么？
有婆家说小孩一岁前不能回娘家，这个我觉得有点
对，因为这个呢就是留言的这个网友他是说就是他小孩出生几个月的时候他有回娘家，应该是去坐月子去休息啦，
对，
那这个婆家应该就是不高兴说这孩子怎么几个月前好像都在待在娘家，所以就突然跟他讲说我有去问过神明了，神明说呢这小孩子一岁前不能再回娘家用托辞就是把责任推给这个神明。
OK， 还有小姑在洗手婆婆突然闯进来抓头撞镜子
对，
抓谁的头撞镜子？
这个我也觉得很浅。好 anyway 呢这个是网友说呢他在厕所然后小姑进来厕所也洗手其实我没想到呢小姑的婆婆不是这个网友的婆婆，是小姑的婆婆突然闯进来然后抓着这个小姑的婆婆的头去撞镜子。
等一下我先理解一下关系，小姑是她老公的妹妹
对啊对啊，
对不对？
妹妹或姐姐。
好，那妹妹的婆婆基本上跟这位媳妇是一点关系都
没
有的，
所以你的意思，
所以就是一个莫名的阿桑突然冲进来
我觉得他们的场合可能 maybe 就只是我不知道就是
是在家里吗还是在外面餐厅
就不知道可能对齁通常他们应该不太会
原po目睹了自己的小姑被她的婆婆抓头去撞镜子
对，
然后就庆幸说还好我婆婆不会这样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子
okay，
然后呢我发现就是很多是关于婆媳的然后通常都是呢就是让媳妇做一大堆事情要么就是让她去拜这个夫家的神明连她怀孕的时候也要亲神桌
这个我蛮夸张的，建议她看一下破墓好了。
为什么要看破墓玩好，然后当然也有那种就是公公有一些奇怪发懒杂的一些问题那通常呢公公的会跟钱比较相关我发现好几个都是譬如说公公偷红包的钱
OK
我发现这实在太多了，连那个我的大叔里面有演到这样的剧情，
是
对不对？
偷电仪
哎、欸，对对对，不是电影，是红包，就是他们结婚的这个
礼金。
礼金 对，然后我发现好像很多，就是在台剧里面其实有这样的剧情。
Okay.
对，然后要不然呢，就是公公他偷拿先生的户那个证件去贷款，嗯，哦，就是感觉公公好像都比较缺钱，然后呢，婆婆呢感觉都好像比较需要媳妇做家事，哦，就我看到的这个类型都是这样子，
嗯，
好，哦，那再就是譬如说公公订不到喜欢的餐厅就闹脾气不要去。
OK，
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大概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多是媳妇抱怨婆婆，嗯哦，让自己做太多家事，或者说太过婆婆太过无理的维护她的丈夫，嗯，
哦，但
比较多是这样。
你也见过就是你的婆家有一些蛮让你觉得很扯的事，就是呢有一次我爸跟我妈在开车，
你确定你要在这边讲吗？
我可以讲，这个可以讲，就是他们在开车就我爸在开车嘛，然后我妈坐这个副驾座，嗯，然后突然呢前面一个紧急刹车，就是反正就某件事情，然后到紧急刹车，
对，
然后这个呢我爸跟我妈突然手就握在一起，
对，而且
然后老婆就傻眼，
而且手握在一起是握在半空中，
对，媳妇就整个
我想说有必要把手举起来然后又握在一起吗？我就一直以为是要演给我看，何必呢，我都已经嫁做你们家的这个人妇了，你没有必要在我面前放闪。 OK， 反正这的确是我看就我婆公婆家比较扯的一件事，
他们真的是模范啦，说实在
的。好，所以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那其实蛮期待后面第九第十集的一些翻转哦，嗯，那也欢迎大家赶快去追，然后到我们的这个 LINE 的群组里面呢，我们的 Open Chat 有一个专门聊电影的群组哦，那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最近你还有看哪些喜欢的影集或电影，
嗯，
那也喜欢期待我们可以做一些分享的，也可以来留言给我们哦。
加入的密码呢是 lesson 九九 l e s s o n 九九，全部都是小写哦。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